装备自己，做主精兵。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金华牧师主讲教牧书信。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很高兴再一次在空中跟您见面了。今天我们开始讲第14课。在还没开始以前，因为今天讲的经文是跟前面连在一起，我稍微做一点复习。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开始是讲教会伦理，它的主旨就是在指导牧者实际牧养的问题。其实不但是第五章是讲到牧养的问题，第六章也是相同的。所以呢，第五章第六章都是同样的一个题目，就是教会伦理。我们上次曾经谈到第一节第二节，那里就是讲到对待教会不同年龄性别应该有的伦理。我们特别提到了在教会里头有不同年龄的人，那么就是年长的啦，年长的妇女啦，那么还有就是异性啦。那么我们就提到年长的人，我们不可以用责骂的态度，不可以严严的责骂，不可以，要用劝勉。我们也提到这个劝慰这两个字啊，劝勉这两个字跟劝慰子跟圣经里面提到保惠师劝慰子，这是同一个意思，原文的意思是相同的。可见圣灵怎么样子辅导我们，劝慰我们，不用那种严格的态度对待我们，我们要用同样的态度来对待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普遍的伦理。那么同时我们也提到这个伦理就是讲到教会是神的家，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我们的肢体，所以我们应该用肢体的爱 Phileo、兄弟之间肢体的爱来彼此相待，所以这是整个伦理的一个出发点。特别我们强调就是传道人在异性的这个辅导方面要特别留意，我们对待异性要很小心，免得陷在网罗的里面。保罗他用四个字来提醒，就是说要清清洁洁的。接下来今天呢，我们要谈的就是对待寡妇的伦理，这是在第三节里面提到的。第三节说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那么这一节圣经可以说是从第三节一直到十六节的一个要节，钥匙的钥，就是主要的经文，开启这段经文的一个钥匙，就是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要尊敬寡妇，这个尊敬两个字啊，在希腊文原来的意思就是用实质的给予来表示尊敬，不是口惠讲讲好听，哎呀，敬重你，给你行个礼，拉拉手啊，表示我对寡妇的敬重，不是，而是说用实质的给予来表示敬意。好像西方的教会啊，在海外的教会，他们常常在传道人的信封上写了一个英文字，叫做 honorarium。honorarium 的意思就是说敬奉，那意思就是说，传道人给我们的服事，我们感谢你，我们给你一个实质的感谢，对你的敬奉。那里面呢，就有一些奉献的钱在那个里面。那么啊，是同样的意思。我们中国人喜欢叫它车马费，其实这是错的哈。哪里是车马费？传道人来几个小钱，坐车子来，坐公车来，你就给他几个公车钱吗？不是的，而是说那是敬奉。所以那个奉献是常常超过这个车马费的。那个外国人就是说那是 honorarium， 意思就是实质的尊敬，用实质的礼物来表示尊敬。可见呢，尊敬寡妇不是形式的，而是需要实际的行动和物质上的贡献，用物质上的给予来表示我们出于内心对他们的尊敬和感激。当时哈，在这个新约的时代了哈，很多的妇女都是不外出工作的，她们都是依靠丈夫来生活，所以如果丈夫离开世界的时候，寡妇就常常成为一个社会的问题。 我们不应该说是社会的问题，也是教会的问题。不但是教会的问题，也是寡妇个人的问题，就是她怎么生活呢？所以呢，当时初代的教会非常注意慈惠的工作，尤其是在照顾寡妇的事上。记不记得第一个耶路撒冷教会，历史上第一个教会成立的时候，过了不久，他们中间就有一些为了照顾寡妇的事情上有一些怨言了，觉得不公平了。你看，在初代的教会，在他们开始的时候，那个慈惠的工作就已经非常注意寡妇的照顾。而这些寡妇不是外面的寡妇，是教会里面的人。可见呢，这是教会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有很多的寡妇在教会里头，他们失去了依靠，他们需要有人照顾。所以啊，我们从这里就看见了，就是在初代的教会已经很早很早就开始有了慈惠的工作，而且以照顾寡妇为主。这是从第三节里面看见的，所以我们说这是一节要节，就是开启整段经文的一个钥匙。那么在第三节里面我们也看到，就是要订立鉴定寡妇的原则，很清楚了哈，要照顾真为寡妇的，那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知道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我们不应该说假的，就是有资格的了哈，当然没有假寡妇了哈。那意思就是真为寡妇的意思就是说要有资格的，谁才算是真为寡妇的呢？所以我们就要订立这个寡妇的照顾的原则了。可见呢，教会初期教会不但很注意这个从事慈惠的工作，而且已经有非常的组织，有一个非常仔细的严密的组织去从事慈惠的工作。而且我们从经文里面也看见，保罗他不赞成用一时的同情去从事慈惠的工作。哎呀，丈夫过世了好可怜啊，给他一笔帮助吧。不是，保罗看重的是长期的有系统的去帮助一些实际上需要的人，不是出于一时的同情，而是因为他是家里面的肢体，这就是教会的伦理。所以他就指导提摩太要从事慈惠的工作，要透过有系统、有组织、有条例作为根据的办法来从事慈惠的工作。的确是的，教会慈惠的工作必须有系统、有组织、有章则可以遵循，免得呢我们会流于形式，出于一时的同情心，或者是随随便便的就做人情，就做了无谓的浪费，或者甚至是说啊，既然要做就做嘛，就马马虎虎的虚应故事，这都不是神所喜悦的。既然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我们就需要定定标准。我们参考使徒行传在第七章的时候，刚才提到初代教会最早的慈惠工作，他们就是很认真在做，为了他们的需要，甚至后来拣选了最早的七个执事来办理管理范事的工作。今天教会不只是应该照顾寡妇，也应该比照同样的原则照顾教会其他需要的肢体，因为社会的环境已经不同了啊，所以呢，寡妇不一定是有真正的经济的需要，反而是可能有其他的人有这种落难的情况，有紧急的需要，或者有长期的这种需要，教会应该在实质的照顾和供应上反映出他们对他们的一种敬重，对他们的爱。有了这样一个认识以后呢，我们就来谈谈认定寡妇和照顾寡妇的条例了。这是在第四节到第九节的经文所说的。第四节这里说到，寡妇有儿女或是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 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违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呢还更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我们先把经文读在这里，再加上一句，寡妇记在册上必须年纪到60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这是第九节的话。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有一些照顾寡妇的条例了。首先从第四节到第九节，我们刚才念的经文里面就讲到哪些人是没有资格接受教会照顾的寡妇呢？你看哈，不是所有的寡妇教会都要照顾呢，他的条例是有规定的哈。没有资格的人，第一个就是有亲人的寡妇，他们没有资格接受教会的照顾，应该由下一代的亲人去照顾他，因为照顾寡妇是子孙应尽的责任，而且是神所喜悦的，这是刚才经文里面讲的很清楚的。那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这里讲到独居无依的寡妇才有资格，那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依靠，他们一个人住在那里，没有别人可以接济他们，他们才有资格。而且第四、第五节那里讲到说呢，他们是不住的，昼夜的祈求祷告。那什么意思？不是说他们做了寡妇才会祷告，而是说什么？他们只有神可以依靠啊。他们不祷告求神，那么是向谁祈求呢？所以他们是依赖神的人，那么教会就是反映神的爱的地方。所以在教会的这个照顾的伦理的里面呢，对寡妇的照顾的伦理里面呢，无依无靠的人是神所关心的，神是孤儿寡妇的神。所以呢，这些独居无依的人，他们只有仰赖神昼夜祷告的人才是照顾的对象。所以不是独居无依的没有资格。还有一样没有资格的人，就是什么？好宴乐的寡妇没有资格。好宴乐不必解释我们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当然他一定是经济条件许可才会好宴乐嘛，对不对？最近经济萧条啊，餐馆业都不太好，旅游业也不太好，原因是什么？没钱了嘛。所以呢，有钱才会宴乐。那么好宴乐的就是他把钱呢喜欢用在吃喝玩乐的事情上，那表示教会不必为着这样的人锦上添花去给他物质上的帮助，因为他生活没有缺乏，不必担心他才能够好宴乐，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呢，好宴乐也代表这个寡妇呢，她是吃喝玩耍，不按神心意生活，即使她有经济的能力，她也不应该这样的随便的挥霍糟蹋，因为她不需要工作嘛，她是寡妇，她又有钱，她没事干，就把时间花在不需要的没有价值的工作上，不按神心意的生活，所以教会没有必要照顾这样子的寡妇。不但不照顾这样的寡妇，在第七节保罗说哈，他说这些人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换句话说还要纠正他们的行为，不能就这样就算了。所以你看哈，在整个教会的审查寡妇的过程里头，会发现一些施人的真正的问题，有的人是隐藏的，不晓得原来他是需要照顾，还有的人啊，我们才知道他的生活是这么烂，不符合圣徒的体统，我们应该要指责他，纠正他，让他能够回头过来。保罗说，好宴乐的寡妇，他们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这是很重的责备啊。因为寡妇如果不好好的利用自己的时间做正经的事，他活着又有什么价值呢？这一点我们会在底下的时候呢再继续的会提到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发现寡妇的子孙没有尽到照顾的责任，教会也是一样的要纠正他们，要求他们去照顾自己的寡妇，不要累着教会，这是第八节说到的。所以呢，有子孙的寡妇呢不能够因为没有子孙的照顾而接济他，在物质上帮助他，反而是教会应该要求这些子孙尽照顾的责任， 因为人如不果不看顾自己的亲属，就是背了真道，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就等于没有遵守神的话。真道的原文意思就是信仰，也就是说你不照顾你的亲友，你有能力不看顾，就是什么，就是根本好像没有信的人一样，违背了你的信仰。相对之下呢，你就是比不信的还不好啦。不信的人还知道照顾，信的人反而不照顾，不是很不好吗？所以这些人呢，也是应该被纠正。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保罗说到的不但是寡妇啦，啊，还说到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应该照着这样的一个教会的伦理来行，就是照顾自己的家人。不论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家道是不是丰富，都有义务要照顾自己的亲人。就是那些可能不是住在一个屋顶底下的亲戚，我们也需要照顾。远亲是跟我们有肢体的关系的，血肉关系的，我们要照顾。至于那些住在一起的家人，你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一个人如果离弃自己的父母，不好好的供应孩子们应该需要的营养教育的费用，那是不应该。对寡妇不照顾更是不用说了。所以所谓真为寡妇，我们现在就知道了，就是那独居没有依靠，昼夜不住祈求神，仰赖神供应的人，他们连三餐都不计了，他们只有迫切的祈求神，求神赶快供应他们的需要啊！这些人才是教会真正应该照顾的人。可见当时照顾寡妇的认定是非常的严格的，而且教会也有很清楚仔细的办法能够让每个信徒知道教会是根据什么原则来照顾寡妇。
弟兄姐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教牧书信，请继续留意收听。
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是说到认定寡妇和照顾寡妇的条例，在第四节到第九节那里说到，没有资格接受教会照顾的寡妇，认定寡妇是什么样的条例呢？刚才已经说到，就是真为寡妇的，就是三餐不济，没有人可以依靠，独居的，只有依靠神的那些人才是教会应该照顾的人，很严格啊，很清楚。那么接着呢，下面第九节到第十节呢，又说到有资格接受教会照顾的寡妇，有资格。那么这些人呢，已经经过了第一道的审查的程序，也就是发现他是真为寡妇的，就是真正的无依无靠，一贫如洗，只知道祷告依靠神的寡妇，他们就要接受接下来以下的审核了。首先，他必须是记载在册子上。原文呢，是一句命令式的动词，就是要把他们的名字登录在册子上，而且呢，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年满60岁才可以登录。啊，这里又讲到另外一个限制了，啊，除了是无依无靠的寡妇以外呢，而且她应该是年满60岁才可以登在册子上。那么登在册子上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有一本册子是照顾教会的寡妇的名单呢？这是一个可能哦。还有一个可能呢，有些圣经学者认为这个册子有两种的意义，第一个就是那些教会认为要照顾的寡妇的名单，另外一个就是侍奉者的名单。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圣经学者认为初期教会他们已经有了义工的制度，他们呢，这个义工的制度就是只接受一些通过资格审查的妇女从事一些特殊的工作，像进食祷告啦，照顾病患等等啦，这些服侍的工作。他们既然呢经过了默默为神付出的过程，如今他们是个守寡的人，当然应该接受教会的接济照顾了。 那么根据这个啊侍奉者的名单的存在呢，那么我们也就比较容易解释下一段，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学者认为这个寡妇的名册很可能是有第二种的意义，就是那些服侍者的人的名字。因为第十一节第十二节的经文是这么说的，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他，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他们被定罪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圣经学者就是根据这两节经文就认为，这个名单不但是寡妇的照顾的名单，而且是那些教会里义工制度里头那些服侍神的姐妹。那么有关这段圣经呢，我们等一下再会讨论。现在我们回来再看它第二个条件，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换句话说就是他结过一次婚，一次的婚姻生活，而且是圣洁忠贞一直到底的，只结过一次婚，就是这个意思。然后第十节又说到第三个条件，就说到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的善事。这里说到竭力，竭力的意思呢，就是他的善行不是偶尔做一做，高兴的时候做做，啊，不高兴的时候就不做，而是经常这么做，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个人能够长期的做这些刚才所说的这些事情是不容易的。养育儿女不是一个短期的工作，而是一个长期的工作。照顾家人不是一个短期的工作，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接待远人也不是偶尔一次，经常家里有客房。接待自己的朋友，洗圣徒的脚呢，就不是单单是接待远人了，洗圣徒的脚的意思就是接纳信徒在自己的家里，表示他爱教会里的人。那么接济遭难的人，这就表示他怜悯不相识的人，有了困难他就帮助他，接待他，不但是在金钱上帮助他，可能还接到家里来暂时的短住啊，甚至可能更长的时间也不知道，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接济遭难的人，怜悯那些不相识的人，而且不是一次两次，而是经常如此，竭力行各样的善事。除了刚才所说的以外，还有其他各样的善行通通在里面。你看啊，所以一个人能够得到这样子的名誉，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得到的，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所以呢，为基督的名有好见证的姐妹，她守寡的时候，教会应该要尊敬她，而且是用实质的贡献来表示对她的尊敬。那么从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还提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规劝年轻寡妇应有的伦理。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啊，这两节圣经我们放在后面要来特别的谈，就是因为有的圣经学者认为那个名单呢，不单是一个啊照顾寡妇的名单，而且是一个义工的名单，原因就在这一段圣经。因为这里说可以辞他们，因为他们的年轻啊，他们年纪轻，所以可以赐他们，那意思就是拒绝把他们的名字放在有资格服侍的义工名单上。拒绝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可能会被约，违背基督，意思就是违背向基督所许的愿，并不是说不信耶稣了哈，可能呢是指这些妇女当他们在参与这个义工的行列的时候，需要向神许愿才能够加入这个服侍的行列。那么许愿的内容是什么呢？很可能就是一生服侍基督，不再嫁人。这很了不起啊，因为他们已经是没有家了，所以他们就把自己甘心的献给基督，一生不再嫁人，许这样的愿。可是呢，保罗说为了他们的好处啊，不希望他们被迫 有一天呢，因为他们年轻就放弃了他们所许的愿，被怨了，所以呢，要拒绝把他们的名字放在有资格服侍的义工名单上面，等到他们到了60岁再说吧。十二节更清楚的解释，被定罪呢，也可以翻译作受批评、受批判。那么受批判、受批评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违背了自己对基督的信约。所以你看这个压力是很大，因为你在众人的面前曾经立了约，加入了服侍的行列，不再嫁人，到后来你说我又要结婚了，那不是会受批判吗？还有一个被定罪的原因，就是他们在违愿之后把精力用在不当的地方，就是第13节所说的，他们呢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你看哈，结果他们把精力放在这些游手好闲的事情上，而且是惹是生非的事情上，这实在是很不好的事情。通常姐妹都有这样的习惯，通常姐妹比弟兄厉害，但是不是绝对的。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就是保罗也是为了他们的好，希望他们不要这样做。所以保罗就鼓励这样的人应该再嫁人，养育儿女，治理家务，这样子的话就不给那些仇敌留下了画饼，可以羞辱他们。那么这是保罗的一个善意呢。而且呢，保罗在第15节还说了，这种背约的事情、违愿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好几次了，不止一次，是好多次了。所以保罗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太多发生，常常发生。这些人是转去跟从了撒旦，这意思就是表示他们的行为已经不是改嫁别人这么单纯了，而是说到他们是做了恶事，把信仰也丢弃了。有可能的，他们年轻，他们改嫁了别人，干脆连信仰也不要了。所以保罗说这样是不好的，这样的人不可以在册子上。这也是为什么有些解经家他们认为这个寡妇记在册子上的人不能年轻，而且在60岁以上，就是因为这些人他们服侍主，他们理当得到教会的对他们实质的尊敬。那么最后我们做个小的结论，我们就比较前几章说到教会领袖的资格和提摩太应尽的榜样等等，就会发现教会无论是在拣选领袖，甚至在这里说到的拣选义工，甚至从事慈会工作的过程，都必须有组织，有章则可以根据，而且在人事上要做周密的考虑，审慎的观察一个人长期的生活见证。这一点呢，实在可以给我们今天牧养教会的人在人事治理和从事慈会的工作上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保罗他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人，他提醒我们教会在各样的事情上都应该有规制，有根据，免得落人口实，并且用体谅的心先预防那些可能软弱的人，免得教会的善心反而变成仇敌攻击的把柄。这就是保罗的心意。今天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就停在这里。
您刚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教牧书信，本课程备有讲义大纲，欢迎来信索取。愿神赐福给您。